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儒学，我们来思想复活。我们先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的15:42-44。好，42节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死人会复活。那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说的复活是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会复活，会得着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是强壮的，然后也是属灵的，或者说灵性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我们这段时间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思想了死亡，就是每一个人，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么无论你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你不信主耶稣基督，都会面临死亡。信靠主耶稣的人也会面临死亡。那么同样的，死亡之后呢会复活。那么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复活得荣耀，得赏赐，回到天家，和主耶稣和神在一起。那么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复活受审，受永远的刑罚和审判。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特别提到，就是复活不仅仅是指灵魂，也是指身体。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谈到的是信徒的复活，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或者说新的身体。那么接下来就说，那我们信徒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新的复活的身体呢？这里我们所说信徒呢，可以给它分为两类。第一种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信徒。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信徒呢，得到复活的身体，与灵魂结合。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亡的信徒，他们的身体会改变，会得到新的身体或者复活的身体。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4-18，14节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 这里首先说到主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已经死了的信靠耶稣的信徒，圣经是怎么说的？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耶稣必将他们，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这就是在我们上一次所思想圣经的经文所查考的，告诉我们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已经信耶稣的人，或者说的具体一点，用一个事例来描述的话，就是在那些旧约因着信耶稣得救的人，就是因着信靠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将来要来的救主而得救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已经死去了，但是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那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神必将他们同耶稣一同带来，也就是说这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在哪里？在耶稣那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他们复活的灵魂一起带来。那么这接下来就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耶稣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身体的复活。那么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也就是说那些耶稣再来之前死了的人，我们就具体一点讲，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那些在旧约信靠弥赛亚的人，他们在基督不论是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他们都已经死了。那么当耶稣第二次来再来的时候，事实上耶稣会把他们的灵魂带来，他们的灵魂已经在耶稣那里了，就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会把他们的灵魂带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身体会复活，然后跟他们的灵魂结合。大家清楚啊，就是对于在基督再来之前已经死了的信徒，那么这个信徒包括旧约的信徒，包括新约的信徒，他们在耶稣再来之前，第二次来之前，他们已经死了。在我们上一次我们查考圣经的经文，我们思想信徒的死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件事情，信徒的死，灵魂立刻就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就是好的无比，就是与神同在，但是身体还没有复活啊，这是在耶稣再来之前死去的人，身体还没有复活。那他们的身体什么时候复活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他们本已经在耶稣那里的复活的灵魂一起带来，然后他们的身体复活与他们已经复活的灵魂结合。这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已经死了的信徒，他们的身体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但是他们的灵魂，当他们死去的时候，灵魂立刻就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那么在这节经文呢也说，那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我们的复活什么时候发生呢？也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就好的无比。那怎么好的无比？灵魂立刻就与主同在，那么身体呢立刻就改变，得着一个新的身体，或者说复活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说复活的身体其实不太准确，因为没有经历死亡这个过程，没有经历身体死亡这个过程，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还活着，所以就没有再不需要再经历身体死亡这个过程。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带着已经在他那里的得救的信徒，灵魂在他那里得救的信徒一起再来的时候，那么灵魂已经得救的信徒，耶稣把他们再带过来，那么他们跟复活的身体结合。那么打个比方，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耶稣在说我还活着，那我们灵魂立刻与主同在，然后我们立刻就得到复活的身体，也就是说被改变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再经过死亡这么一个过程。所以 事实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八节啊，这三节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身体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身体复活什么时候发生，把这分成两种信徒，两种类型的信徒来描述。一种类型的信徒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死去的信徒，他们的身体复活什么时候发生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复活发生啊，但他们的灵魂事实上是耶稣会把他们得救的灵魂从天上带来啊，因为他们得救的灵魂早就在耶稣那里去了。那么对于我们这还活着，当耶稣再来还活着的人，我们就同时发生，我们的灵魂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然后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新的身体啊，同时发生。那么事实上我们肉体的身体没有经过，当耶稣再来我还活着啊，这是前提，就不需要再经过那个肉体身体死亡的过程啊。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八节所描述的，我们的身体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信徒或者说信徒身体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那么十七节呢，这里就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就是指主耶稣再来时候带来的那些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信徒，但事实上他们的灵魂早就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主耶稣把他们复活的灵魂带来，然后他们的身体复活，灵魂和身体结合，然后我们这还活着的人就跟他们一起啊，与主相遇，我们就永远和主同在啊。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信徒身体复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灵魂复活，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已经啊详细的讨论过，我们今天就是来关注身体复活。我们要特别注意，圣经所说的复活不仅仅是说灵魂复活啊，不仅仅，而且圣经所说的复活是真的，就是每个人复死后会复活，那么信主的人复活得永生得救，那么不信主的人复活受审。但这个复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灵魂，好像无形无体啊，一个非物质的灵魂的复活，不是，而是不仅仅是灵魂，也包含身体，一个有形有体啊，具体的说有血有肉的一个物质的身体也要复活。所以基督教信仰几千年以来传承的信仰的一个基本关于复活的要义哈，就是人死后的生命会怎样，一个基本复活的一个教义，就是我们带的是有形有体的身体进入，就是永恒。那么这个永恒对于得救的人来说是在天上与神同在，好的无比。那么对于不信耶稣不得救的人来说，那这个永恒就是永远的刑罚。那我们当我们去面对这个永恒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有形有体的身体去的，我们是带着一个有形有体的复活的身体去，不是就是仅仅就是一个无形无体的一个灵魂，或者说一个鬼魂，不是，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灵与魂相结合的和体身体相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复活体，复活的生命进入到永恒。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就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啊，无论是在耶稣再来之前就死去的信徒，还是当耶稣再来还没有死去的信徒，我们用这样的话劝勉，就是说我们都会复活，不仅仅是灵魂复活，身体也要复活，然后当我们的复活的灵魂和复活的身体有一天会结合在一起，然后与主永远同在。那么就要来思想，那这个复活的身体到底是怎样的呢？啊，我们复活的身体，首先说这个身体是有血有肉有形有体的身体，不是一个看不到摸不到一个纯粹啊，好像属灵的一个灵魂啊，无形无体的 不是的，而是实实在在，简单的说，就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形有体的身体，有血有肉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 还吃东西的，他还让信徒去触摸他的身体，然后是有形有体。那么我们复活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是有一个身体的。那么哥林多前书15章的几处经文，我们一起再一次来读一下啊。我们刚才引读，我们再一次来读一下。好，42节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我们从这几组经文来看，复活的身体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身体。第一个就是不朽坏。不朽坏呢，我们稍微具体的去思想它，就是不会老化，不会老化。你像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身体总是会老化的，对不对？你看10年前几十年前的照片跟现在的自己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会老化。然后呢会耗损啊，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骨骼啊都会耗损，这是无法避免的啊，摩擦呀、磨损都会耗损。然后呢会生病，会衰老健康啊、力量各种都会衰老，就是会朽坏。然后还有一点，我们会异化，就是改变，就是向不好的方向变化啊，不好的方向变化。比如说年轻的时候高高大大的，慢慢衰老了，就好像身体形状啊、体型都会有变化。比如说真的就会身高啊各方面会有变化啊，然后不是向好的方向变化啊。那么不朽坏就是这个意思，就不会再损耗，你的身体不会再损耗，不会再老化，不会再异化啊，也不会再生病。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复活的是强壮，而且永远不仅仅是永远健康，还是永远强壮的啊，这就是复活的身体。那么这些形容词都是来描述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骨骼、有肌肉的身体啊，不是在描述一个看不到摸不到没有形状、没有什么的一个好像灵魂啊，这个不是，都是在描述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所以我们复活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复活的是荣耀的，就我们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那荣耀，复活的身体是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有没有让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荣耀的身体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是个什么样子？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当摩西在西乃山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那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那以色列人看到摩西是怎样的？脸上有光，脸上有光。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可以思想，哦，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是什么样子？就是它有光，它会发光。那么这个光呢到底是怎样，这个脸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呢你一定是可以用视觉感受到的，一定是可以用视觉感受到的一定是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感官可以感受到。就摩西从山上下来，他的脸是发光的，而且他这个发光还有一点，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你不敢对着太阳看，对不对？你对着太阳看，哇，你眼睛会受伤，然后你也看不清楚那个发光体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个，但是摩西他的荣耀就不一样，就是说人们一看到他，不仅仅他是一个发光体，人们还认得出他是摩西，也就是说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人们还是能够看得到的，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你比如说，我今天看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上面比如说有一些花纹、有些纹路、有些这些东西我可能看不到，因为它光太强了嘛，我看不到。但是摩西他从见神了之后，他带着那个荣耀，从神那里的荣耀下来，人们还是可以认出这是摩西， 人们不是看着一个发光体过来，人们，哎，这是摩西，可以认得出来。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如何是一个发光体，但是我同时又能认出他的眉毛、眼睛、他的长相，这个我还能认出来。哎，但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思想荣耀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呢，当然更加细致的更加详细的让我们来思想荣耀的身体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7章1到4节啊，我看我列得上了没有啊 ？OK， 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马太福音17章1到4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圣经记载就是摩西带着他的3个门徒上了高山，然后在他面前改变形象，然后这个形象就是一个荣耀的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是有形有体，实实在在有形有体的。然后而且就是彼得他知道这是耶稣，也就是说他耶稣的容貌、耶稣的像他都能够知道，但是呢又完全不一样了，脸上就是明亮像日头一样。所以这是用我们的语言所描述，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直接眼睛去盯着太阳看，对不对？你眼睛会受伤，而且你也看不清楚那个太阳到底上面有什么的形状，什么你也看不到。事实上在太阳上面，太阳是一个巨大的气体，你知道，是一团气体啊，以气体的形态存在着。它事实上，太阳表面也有很多的沟壑啊，很多的沟壑，就是有很高的火焰，然后也有很低，就像你看一团火苗一样，它有高火苗冲得很高，有火苗冲得很低，是不是？太阳表面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太阳看，我们看不到那些沟壑，看不到太阳表面那些，看不到，因为它光线太强啊，它那是日头。但是耶稣他荣耀的身体，他在山上改变形象，他的脸目明亮，就像日头一样，所以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光。在这种非常强的光里面，我们的肉眼怎么可以看到他的眉毛、眼睛、鼻子这些东西？怎么可以看得到？怎么可以认出他的容貌呢？但是就能认得到，就能认得到。所以这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基督徒复活也是得到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啊，不低不朽坏，不再老化，不再衰残，不再耗损，啊，不再异化变化，啊，而且一直是健康的，不仅一直健康，而且一直是强壮的。不朽坏，第二是荣耀的，就是具体的说会发光，会发光啊，是荣耀的。那到底什么样子呢？就是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带着从神那里的荣耀下来，以色列人看到的那个样子，然后或者说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他荣耀的身体显现，就是这个样。我们基督徒复活也是这样。那么这里呢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复活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啊，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是一个血气的身体，那么复活是一个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不是指一个像灵魂一样，就是无形无体啊，无血无肉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呢？不是的，不是的。灵性的身体依然是一个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身体，就像复活的耶稣一样。复活的耶稣虽然门徒在那第一时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对不对？但是毫无疑问，复活的耶稣是有身体的啊，是实实在在有身体的，而且可以去触摸，可以去接触，甚至复活的耶稣还吃东西的。 所以灵性的身体它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有形有体的物质的身体，这是灵性的身体。那为什么叫灵性的身体呢？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灵性的身体依然是有形有体的物质的身体，只是不再被世界的私欲、血气的情欲所驱动的、所驱使的这么一个身体。啊，我再说一遍哈，灵性的身体什么意思呢？灵性的身体，第一，它依然是一个有形有体的物质的身体，啊，不是无形无体，看不见摸不到，不是的，它依然是有形有体物质的身体。只是什么呢？只是这个身体已经不再被这个血肉的情欲和这个世界上各种情欲所驱动驱使的这么一个身体了。那么这个身体被什么来驱动呢？被神的圣灵，被神的灵所驱动所驱使的身体，所以称之为灵性的身体，被灵，被神的圣灵啊所驱动驱使，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只服从神的圣灵，啊，他只被神的圣灵所指挥，他不再被这种血气的情欲、血肉的情欲、地上的私欲所指挥了，啊，这是一个属灵的身体，这是一个灵性的身体，但是依然是有血有肉、有形有体的物质身体。那么血气的身体是什么呢？血气的身体当然是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身体，但是它是被血气所驱动的，被血气所驱使的这么一个身体。所以圣经说啊，这个我们在世界上的人，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呢？都是属血气的，不是属灵的。那么在这样属血气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永远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驱动，或者说奴役啊，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血气的身体，被这种血气的欲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包括今生的骄傲，这也是欲望，这是世界上的属地的欲望啊，血气的欲望被这些东西所驱动，所以这个叫血气的身体。那么复活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再被这些血气的欲望所驱动了，是被灵所驱动，被上帝的圣灵所驱动，这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啊，灵性的身体大家不要误解，不要认为就是好像啊虚无缥缈、无形无体、看不见摸不到啊，灵魂不是，依然是有形有体，不过驱动它的不一样了，驱动它的是圣灵。好，这是复活的身体的这个方面，就是它是灵性的身体。最后呢，我们要看到复活的身体跟地上的身体呢是有延续性的。就是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刚才看到不朽坏、不衰残啊，有荣耀灵性的身体，那是不是完全就变了个样呢？不是的，还是可以被认出来，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将来以后我们到天家，我还是认出来，哎，谁是 Simon， 谁是富山，谁是弟兄，我还是能认出来，大家也能认出我，我不会觉得就是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认得了，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不会，还是能认出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复活的身体跟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是有延续性的，是有，其实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有血有肉的身体也是神造的，是不是？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为什么要完全的抹去呢？不要完全的抹去，但是会更好啊，会把神所造的我们的身体上面被沾染的那些污秽会去除掉，但是还是这个身体，还是可以被认出来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复活的身体，有人觉得啊，基督徒复活的身体都是圣经说都是穿白衣啊，白袍，是不是？那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呢？好像那个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克隆人的部队，全是白盔白甲啊，全是一模一样，像克隆人一样，都是那个样子？不是的，依然是生动活泼，每个人还是不一样。 依然是不同的花朵啊，不同的个性，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感情啊，不同的这个情感，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情绪去赞美主耶稣基督。简单的说，依然也是百花齐放啊，不是什么千篇一律的，都是像克隆人部队一样，不是的。上帝，我说，上帝他是一个艺术家，上帝不是工程师，啊，仅仅是个工程师，他就喜欢克隆人部队，啊，但上帝是艺术家，啊，所以我们复活的身体跟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的身体是有延续性。其实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身体，我们要怎样对待它，还是要小心的爱惜保护，还是要小心的爱惜保护，啊，因为这个身体也是神给我的。圣经甚至说，我们在地上的身体一样也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不能啊，就是苦待己身，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有一天我复活了，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有一些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信徒呢，他们听信一些异端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啊，他们就说复活了之后的那个生命或者那个身体，跟今天的身体完全没有关系了。完全没有关系了，啊，所以今天在地上这个身体，哎呀，你怎么样对待它都可以，啊，反正是污秽的，反正是必然朽坏的，你怎么去对待它都可以，啊，有一些人呢就会苦待己身，啊，就拼命的就，自虐，啊，其实这是神所反对的，啊，就是自表虔诚，其实是在信心增长信心方面是毫无益处的，啊，甚至会自以为意，苦待己身。还有一种呢。那就去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放纵身体，啊，放纵身体的情欲。他就说，反正我的身体就是堕落，我的灵魂得救，我身体反正就是朽坏，那我就放纵它吧，啊，以后我复活的时候，反正有一个新的身体。那这也是异端的思想，也是错误的，会出现两个极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复活的身体跟我们在今天地上的身体依然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怎样正确的对待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既不是苦待它，也不是放纵它，啊，虽然必然会朽坏，必然会衰老，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呢，我们复活的身体它是改变了，但是不是完全替换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复活的时候虽然没有立刻被门徒认出来，但是后来还是认出来了，后来还是认出来，但是没有立刻被门徒认出来。那是不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呢？事实上也没有完全变了一个样子，那最后门徒还是认出来。那有些学者，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因为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虽然年纪并不是特别衰老，也就三十岁嘛，啊，三十岁出来传道，三十三岁就钉十字架了，三十多岁的人，虽然年纪不是特别衰老，但是圣经说耶稣是怎么样，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耶稣他是看上去是比实际的年龄是衰老很多的，是衰老很多，因为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得到荣耀的身体，用一个最通俗的话说，一下子年轻了，啊，一下子他的那些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给他带来的这些印记没有了。当然，钉痕和枪伤还是有啊，钉痕、枪伤，但是那些就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给他带来的这些印记，身体上全部没有了，一个荣耀的身体。简单的说。门徒一下子就愣住，这是谁啊？因为跟他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那个耶稣不一样了，但事实上还是一样，就是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下子年轻很多啊，皮肤也好了，什么都好了，年轻很多。门徒一下子愣住，门徒没有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年轻的耶稣，门徒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没有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耶稣，没有。那么复活的信徒在天堂依然被认出来，我们这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主耶稣说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这个类似的经文圣经里有很多，也就是说这些已经到天国的那些人，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那些先知，那些得救的信徒，我们一去都能认出来谁是谁，谁是谁都能认出来。为什么能认出来？因为他们跟地上的时候样子是一样，有延续性的。其实这个给我们其实很大的喜乐和安慰，很大的喜乐和安慰。我们并不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还在天国还是能够见到我们在地上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人，只不过哇，他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可能是更年轻，更那个样子。这个我们是谈到信徒的复活，信徒的身体复活。我们谈到信徒复活，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说，不信耶稣的人呢，也要复活。那他们复活是怎样的复活呢？他们复活是定罪啊，或者说复活是受审的。约翰福音5:28-29，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那些恶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要复活，他们也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圣经对他们复活的身体就没有什么描述了。不信耶稣的人复活的身体是个什么样子，那就没有必要描述了，反正他们是要受审的。然后呢，就是这句话总结，把圣经关于人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经文总结，就是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样来表达：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无论是信耶稣不信耶稣，不是以无形无体之灵的形式，不是以无形无体，这个就是纯粹灵或者灵魂的形式，而是以身体有形有体身体的形式走向自己永恒的归宿。每个人在这个地上今生死亡之后会复活，复活是一个有形有体的身体，有形有体的身体以这种形式走向他永恒的归宿。信耶稣的人永恒的归宿就是在天堂，就是在天家跟耶稣永远在一起。不信耶稣的人也是以这个有形有体的身体进入他永恒的归宿，就是永火的刑罚。所以在我们上次来思想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像在我们在天堂我们是能够感受到喜乐，那么同样在地狱的人他也是有感官的，他也是有身体的感官，他有痛觉，他有疼痛，他有苦，那苦的感受，那这些都是身体的感官，他还是会有。他为什么会有？因为他也是带着一个有形有体的身体进入到他永恒的归宿。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把真理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还存留的时候，我们不做愚昧人，我们不是落到黑暗当中。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真相，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认识真理，才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